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非常高兴在空中与大家见面，继续来收听当代伦理学这个课程。本课是第六课，伦理学的一般论，或者又称为功利主义。当代伦理学是良院特别制作，让信徒来面对当代社会对于是非道德回应的一门课程。我们上一堂讲到说，非利论与处境论有很多不同的争执，有相当多的不同的分支，可是基本上来讲，非利论跟处境论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确制定出来什么叫做是与非，什么是对与错，好与坏，它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呢？功利主义有这样提出来，这叫做一般论。那在伦理的一般论里面呢，在伦理学里面立场分成两大类，相信道德规律是有约束力和不相信道德规律是有约束力的。比如说非利论不相信道德规律有任何的约束力，那另外大类呢又可以分相信道德律是有普世的约束力的，所以有这两大类。而相信这些规范是有一般的约束力，那称为一般论，所以这传统呢又称为叫做功利主义。什么叫做有一般性的约束力呢？功利主义比较能够了解，可是一般性的约束力是什么意思？所以一般论它的解说是这样子的，功利主义不属于非利论，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律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是能为最多的人，帮助人来判断什么行动才能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最大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功利主义也不支持绝对论，他们否定有内在的价值和具有普世性的约束性的道德的法则的存在。所以一般论与非利论很不一样，一般论是说我有个评估的标准，我的评估的标准就是判断在什么样子的行动能够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当然呢，问题也是在你最多的人是怎么样来界定呢？最多的人是说你在一个社区里面，还是说在一个地域的范围里面，还是说在一个民族当中，还在一个国家当中。所以功利主义说要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我们先要来定义什么叫做最多的人，是不是？功利主义不支持绝对论，因为他们否定有内在的价值和具有普世的约束力的道德法则存在，所以他们说他其实并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呢，而是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来判断究竟是不是合乎伦理的，合乎是和非的话，就来看看是不是能够为最多的人能够带来最大的好处了。那功利主义最大的有两个，其实这两位学者彼此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一个叫边心，一个叫米尔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Stuart Mill。 边心与米尔都是英国的哲学家。一般论怎么说呢？他部分的功利主义认为规律不应违反的，他们理由不过是基于遵循规律会带来善的结果是这外在的价值。所以一般论是认为说要来遵循规则，可遵循规则是为了什么呢？遵循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所禁止的事件本身是邪恶，而是因为道德律的破坏只会带来更大的恶果。换句话讲，行为的善恶并不是由它内在而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而决定，而是从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决定。 因此即使是看重规律的功利主义，也没有义务性和规范性的普世的法则。当然并不表示说所有的功利主义并没有绝对，他们也有绝对的目标，只是他们说没有绝对的法则而已。他们可能有绝对或终极的结果，可是判断一切的行为，可能他们却不相信有一套绝对的规律以达到这最多的人能够带来最大的善的终极的目标。换句话讲，功利主义，他说我每一次都要重新来评估一下，做这件事情对错的时候要重新来评估一下，评估是不是能够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这是功利主义主要的论点。那在功利主义里面有边心的 Jeremy Bentham， Jeremy Bentham 呢，他又叫做数量功利主义 Quantitative Utilitarianism。 Quantitative 数量的， Utilitarianism Utility 就应用利用的，所以 Utilitarianism 呢就是功利主义。边心的功利主义功利论说，现代的一般论继承了古代希腊相信快乐是人生至善的享乐主义。虽然享乐主义的口号是吃喝快乐，有为十足一批古罗的原意，可是他们跟随者所制定的传统教条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追寻物质上的快乐而避免身体的受苦。可是呢，边心把这个追寻吃喝快乐的最大的目标，追求最大的快乐，他把它拓广了一些。怎么样来拓广？在他的著作里面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他是说在立法与道德的这个原则当中呢，要怎么样子来制定呢？他将享乐主义的快乐数学发展成功利主义的立场。他写道，大自然把人类放在两个至尊的君主的统治底下，快乐与痛苦。所以他将所有的人类的感受，自己的感受呢，把分成有快乐与痛苦，唯有他们才能告诉我们当做的和会做的事情。这些理论都总结在他的功利原则当中。这原则坚持就是对所有利益关系的人来说，最大的快乐是正确和正当的，更是人类行为唯一正确正当和值得普世可想的目标。所以边心呢，他在18世纪19世纪所提出来这样理论呢，他就提出来一个叫做怎么来计算快乐。他说将快乐避免痛苦是伦理上的善行的目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然会问怎么样子来量度跟快乐呢？边心就分成两部分，部分是个人性的，另一部分是团体性的，你也可以加上它的加权指数。所以对于个人来说，苦乐的价值由六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强烈的程度，时间的长短，肯定的程度，远近的程度，跟多产的程度，就是产生同类这样子的反应的可能性，跟纯洁的程度。那将这快乐，所以他计算的就将这五个因素，每个因素来计算有一个数字以后，然后最后总结算出来这样的数字。那这六个因素我再来重复一遍，强烈的程度，时间的长短，肯定的程度，远近的程度，跟多产的程度，还有纯净的程度，总共六种。那把这六个呢，要应用在团体当中呢，还要再加上影响的程度，能够影响了多少人呢？这样起来能够计算苦乐的价值。故此，计算某种行为对于团体最终的好处，就要计算每一个人所受的苦乐，然后取其总和。若乐比苦多，这行为就是善行；若苦比乐多呢，这就是恶行。事实上，大家有时候听了觉得这个有点好笑，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其实很多的经济学家帮助政府来制作政策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用 quantitative utilitarianism， 就是用快乐计算。事实上在联合国也常常会来发表叫做痛苦指数或者快乐指数，其实就是用这样子快乐计算方程式来计算的，包括了六个哈：强烈程度、时间长短、肯定程度、远近程度、多产程度、纯洁的程度，然后再加上第七个就是有多少人能够受到这样的影响，总共起来六个，总共加起来以后呢，再加上第七个影响了多少人，来这样计算出来一个指数。所以联合国事实上也有这样一个叫做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就叫世界快乐指数报告。大家如果到网站上面可以去搜寻一下，叫世界快乐指数报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最近的一份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所做的一个统计，很有意思啊。那所以事实上有没有人这样子来计算呢，来制作呢，是有的。他这样计算的结果呢，发现芬兰是全世界这快乐指数报告最高分的，芬兰呢、丹麦啦、北欧的这些国家啦，还有瑞士啦、冰岛啦，大部分都在那些的国家。大家去找找啊，其实我在前面20个里面，第17呢才是英国 United Kingdom， 然后到第19呢才是美国。所以其实美国跟英国排名都不算很高，在前20名里面呢，最高是芬兰与丹麦。他用这样子来算，世界快乐指数报告，其实呢，这就是很典型的来应用这 quantitative utilitarianism。就是数量的功利主义。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呢？圣经是不是对喜乐有所反思呢？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藏在我的爱里面，就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是因为遵行了父的旨意。约翰福音第16章20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往往喜乐是不是有最高的标准？问题是在世界上人很多觉得最多的人能够达到最大的快乐的这样子的标准，与基督徒的标准不一样啊。哥林多后书第12章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们想想，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若去用这个快乐指数、快乐计算器去计算一下的话，这些都是负分的，是不是？不是正分的，不是正能量，都是负能量。可是保罗却以为这些是可喜乐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基督徒来讲话，常常祷告谢恩，常常喜乐，是神给我们的旨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所以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说，人在嬉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自己就必生愁苦，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可是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数量的功利主义去计算出来，往往我们会计算的成绩可能是很低的，可圣经里面却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因为在神给我们的标准不是世上的标准。那另外一个呢，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John Stuart Mill 米尔的质量功利主义呢，他就说，对，我们不单单要看它的数量，还要看它的质量啊。他至少在一个关乎快乐跟目标的理解的重点上修正了边心的立场，把一般道德律在功利主义中应用的理论发展到更加的完善。他用质量来衡量快乐，边心的享乐数学或者快乐原则呢，常常会被人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他以强烈的程度，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苦或者乐，似乎只描述在肉体上面的快乐而已。可是边心呢，后来就简化了享乐主义的色彩，认为喜乐用幸福来描述它的意思，其实也许比快乐更加贴切，所以他也了解啊，喜乐跟这个快乐其实有所差别的。可是他没有否定说用以唯物主义的角度来量度喜乐。米尔呢，却认为快乐是有种类的，高级的快乐比低级的更值得渴慕，快乐不单单是要有程度上的分别，而且大部分尝过不同快乐滋味的人都会选择其中更高一种的，因此有些快乐是比其他更高等更有价值的。边心在19世纪英国1806年到1873年英国非常著名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他说在一个关乎快乐的目标的这理解重点上面呢，他修正了把一般道德律在功利主义里面应用的理论呢发展的更加的完善。所以呢，他说快乐是有种类的，是有差别的，高级的快乐要比低级的更值得渴慕。米尔有句话非常的经典，他宣称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头满足的猪要来得更好，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做满足的愚昧人。苏格拉底大家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希腊的城邦政治里面，他是被那个时候的贵族那个时候的城邦的统治者认为是异端，然后逼得他要服毒自杀。他的学生说没有关系，我们帮顶着你赶快逃离这个城邦，只要跑到别的城邦里面去你就不会受他的管制，可他拒绝，他坚持他的真理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所以这边讲说作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作为满足的愚昧人，有修养的快乐胜过于没有修养的快乐，精神的快乐也胜过肉体的快乐，那这些快乐在质量上的分别，所以人的责任是为最多的人寻求最高的快乐。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好了，对不对？这个功利主义要比刚刚的单单数量功利主义要来得更好。可同样问题又出现了，有没有取舍指引跟法则呢？怎么样又能够知道是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呢？什么样子是有更高级的快乐，怎么样是低级的快乐呢？所以你一定要有更高一层的法则，更高一层的律法来指引说什么是更高一层的快乐嘛。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子法则的时候，个人当然没有可能预见他最终的结果，所以米尔的答案又回到法则上面的需要。米尔的质量功利主义说功利主义不是没有法则的，米尔认为诚实的法则是很有益处的。他怎么样讲呢？即使神圣的规律亦可能有例外，因为所有的道德家都是同意的，诚实是一条一般性的规律，而且某些意外比如拯救性命而说谎是对的，所以能够指导人做出最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所以他说我们只要很诚实的诚诚恳恳诚实的来判断的话，他说我们都可以来判断出什么样是能够为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能有最高级的快乐。可是呢，米尔也承认每一次预计的行为效果是不可能的，就像人需要规律和法，其实这就是因为人需要规律与法则的原因。人类有充分的时间累积经验作为储备，供人来汲取来计算行为的果效，虽然所有全部道德都指向那唯一快乐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表示引导我们达至这唯一的目标的道德法则就不存在了，只是指出这些法则不是绝对的，而当法则互相抵触的时候呢，解决的方法要诉诸于功利的原则。 道德的基要原则只有一条，其他都是次要的。这是米尔他的学说与他的主张。那约翰奥斯汀 John Austin 呢，他的规律功利主义呢，他就更进一步了。他说一般性的规律是不可以违背的。他的规律功利主义说，在规律不可违背的问题上比米尔的思想更进一步。米尔只说一些的规律是永远不应该违反的，而且一般的功利的利益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他在个别的情况之下是否有合法的例外，并且例外也会引致其他不良的后果与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奥斯汀呢就主张，如果有一类行为必须会带来不良的结果的时候，那这类的行为的规律就不可以违反了。所以规律是由一般性的结果决定。奥斯汀的主张是彻底彻尾，也是功利主义，因为他相信这规律是从哪边来的呢？是由功利而构成的，而我们的行为是由规律来决定的。所以呢，他说由功利去计算决定出来有什么样的规律，然后我们的行为由这些规律来决定。根据奥斯汀的观点，我们行为应基于行动倾向推论而来的规律而相符，不应直接诉诸于一般功利的原则。换句话讲，奥斯汀不相信自己个人的判断，而且他是要用经验来累积来推出来这样子的规律。他说换言之，功利是我们行为的终极而不是直接的试验。若实行遵行规律能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善，而违反会带来更大的恶，那这些规律就是正常的。所以这规律呢是实验出来的，而最大的功利是我们行为最后的终极。然而规范所针对的不是个别或个人的行为，而是行为的种类。所以在功利主义里面，也有到了奥斯汀这一派的时候呢，也说需要有些规律，这个规律呢从以往的经验里面来归纳出来。他的名言，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优点和缺点是另外一回事，它存在与否是一个问题，它是否符合另外一个假定的标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本身是律师了，所以一般论的评估，一般的价值不同于形式的有不同的价值。一般整体来讲，一般论或者是功利主义与基督徒所信的规范伦理立场有三点共通之处。第一点，它一般论反映了法则是有需要的。第二呢，抵触法则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答案。最后呢，一般论坚持不可违，也有坚持一些不可违反的法则。所以一般论最后还是相信需要有一些法则，只是它这法则来源不一样。它的法则是根据人类的经验最后定出来的，这些不单律法了，可能甚至定出来是一些法律了。那这些法律呢是共同要去遵守的。那他这些法律呢，是因为要为最多的人来带来最大的善、最大的好处所定出来的。可是呢，如果这些法律呢不能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呢，这法律就要改了。所以它的规律是随时会改的。一般论的评估在抵触的法则提供了一个答案，就是一般论为义务而产生的冲突的困境，比如说说实话是不是能够拯救性命的这样问题呢，它是有个解决的方案。因为除了规律功利主义者以外，一般论都相信真正没有例外的普世的规则是不存在，所以存在的只是那些在情况所需要上面是可以违反的一般性的法则。比如说说谎虽然一般来讲是错的，但是因为拯救性命就可以是对的。绝对的目标只有一个，最大的善，为最多的人。那一般的手段呢，这些规律的法则都相对于这个目标而已。手段与法则什么时候产生了抵触，就要直接诉于功利的目标，困难就迎刃而解。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说谎是有用，能够为最多的人带来帮助，那这样的说谎就是应当的。那最多的人是在哪一个范畴里面呢？这也有很大的问题啊。法西斯主义纳粹做很多欺诈的事情，杀人的事情，对他来讲的话，他是说为了我们德意志共和国的雅利安民族能够提高最多的善，最多的人呢、啊，我们是为了这样子啊。所以问题存不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一般论的缺点，一般论是有一些优点，可是呢它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呢，目标不能使手段而正当， 功利主义相信目标可以使手段成为正确，这显然是错误的。希特勒改进人类的目标好像是善的，可是手段却是邪恶的。我们甚至是讲说，在美国的尼克森总统，他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他的目标很崇高，可这水门事件对付他的政敌而欺骗而去偷窃，这样的形式性是不道德的，是不正当的手段，而因此尼克森被弹劾而下台。所以目标永远不能成为手段为正当的。如果没有一个普世的原则的话，功利主义来实行的这一般性的原则没有办法有普世性的效力。功利主义没有内在的价值，所以绝对的法则是不是需要？要需要的。功利主义的一般论者常常诉诸于目标来解决法则抵触的需要，可是呢，这更证明了一点，要当怎样来使用这样目标，它就必须要有规范性的功用。目标这个词很含糊，一般论的伦理是基于长远来说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事，可多久才算长远呢？是几年呢？是一生呢？是永恒呢？人所确知的只是目前的事，只有神才能够知道将来，所以只有神才有资格做功利主义者，可是神却不是功利主义者。我最后的结论，与非利论来比，一般论主张有约束力的道德原则是存在的，但与绝对论相比，他又坚持这些道德律没有一条是可以真正绝对的。由于每一条道德原则都容许有些例外，一般论者对道德抵触的问题就有很简单的答案。然而一般论者既没有绝对的道德原则，其观点就很容易退化成为非律论者。除非对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有约束力并且有实体内涵的客观的道德规范是存在，我们才可以在任何情形下去判断行为究竟是否正当了。好，我们这一课到此，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课再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为主而活，这就是神向我们所的地址。啦啦啦啦啦啦啦，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为主而活，这就是神向我们所的地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